开书，继续说这部《栾福包和丰泽园》。那位说了，听了这么些天，怎么没听着什么丰泽园呢？光听新风楼了。您别着急，饭呢得一口一口的吃，走路得一步一步的走，这就快了。没到市井头，没走的那步，这丰泽园还没诞生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新风楼的老掌柜的汪恩普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款待姚泽胜、姚善人。这汪恩普啊，无力不起早，你想吃他，他就有求于你，没事儿他不干这事儿。酒过两巡，他嬉皮艳脸提出要求，求这个姚善人呢给他帮帮忙。他说冯玉祥卡他太严了，又要抓他又要罚他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恳请老板您跟冯将军多加美言，高过手把我饶了就得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姚泽胜交际的非常广，哎，跟这冯玉祥将军私交还不错，汪恩普都知道，他要给说两句好话呢，这事儿就可能结束。姚泽胜心里好笑啊，心说汪恩普啊，汪恩普不愧是个奸商，无利不起早，明明你贪污了钱了，还叫我替你说好话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能干那种昧心的事儿？但是这个人是有修养的，话到舌尖不能这么说，脸上显得很不自然。汪恩普一看够呛，赶紧给敬酒，姚老板来，您再喝两杯，您看看我说的，无论如何求您给帮帮忙。哼，王掌柜的，我不必帮忙了。呀，凉了，一看这是不管呢。怎么您的意思是说，大概你还不知道啊，冯玉祥将军出国了，他现在不管事儿了，你还怕什么？真的，冯玉祥不管事儿了，前两天还管呢，怎么眨眼之间不管事儿了？算了，这事儿也用不着我说了，你没有什么危险了，你放心吧。哎呦，谢天谢地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冯玉祥将军怎么下台了？眨眼之间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了？有原因，在前面书咱说了，冯玉祥联合张作霖，哎，攻打曹锟、吴佩孚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冯玉祥也有野心，也想一统天下，谁不想掌握最高的权力？哎，那玩意儿多美呀，说话就算数。但冯玉祥很明智，知道自己实力不够，威望也不是那么高，想要达到那个目的还不是时候，所以没办法才联合的张作霖共同对付曹锟、吴佩孚。后来达到目的了，他在背后捅了吴佩孚一刀子，暗中下了个绊子，吴佩孚哗啦倒台了，20万军队几乎全报销了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。曹锟也下了台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的大兵也开到天津。张作霖的人马在天津，冯玉祥的部队在北京。但是虽然目的达到了，冯玉祥知道 这个胡帅张作霖这人不好斗，那是个金刀子，眼睫毛都是空的。我把他引到北京来，对我可不利啊！怎么办呢？还想个主意，他跟张作霖商量，哎，也可以说向张作霖妥协，请出段祺瑞，让段祺瑞执政。说咱俩呀，恐怕都不够这资格，只有段祺瑞元老威望颇高，让他掌握中央政权，咱俩辅佐他，有什么事他得跟咱俩商议，咱俩不同意他也不敢干，你看怎么样？张作霖也不傻呀，妈那个巴子，大老冯跟我耍心眼儿，拉出段祺瑞来，哦，平衡咱俩的关系，好嘞。现在我刚到关内，威望也不是那么高的，妈巴的北京人对我还有看法，也好，先来个过渡。所以张作霖也同意了，把段祺瑞给抬出来，经过协商之后，让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总执政，哎，也不叫总统，也不叫主席，哎，也不叫大元帅，总执政，挎着绶带，举行着就职典礼，段政府就这么成立了。那么张作霖、冯玉祥在后头假装辅佐他，这个段执政也是刁买人心呐，一上台发表就职演说，慷慨陈词，那唾沫星子崩出多远去，摇头晃屁股，好像他多爱国，好像他这一次要上了台以后，怎么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，怎么把全国统一，老百姓生活怎么能提高，纯属的放空炮。那个年月那些军阀光为自己，哪一个为老百姓着想？说为老百姓，无非借着那么牌子糊弄人而已，打着那个旗号好骗取自己的荣誉。当时他还发表演说说，曹锟罪大恶极，花钱贿选总统，祸国殃民，着陆军部、内务部严加管束，等待时机成熟进行公判。其实啊，假的，段祺瑞跟曹锟私交都不错，说这番话是糊弄大伙，欺骗群众，暗地之中派人妥为保护，把曹锟送到天津，还给保护起来。这曹锟也窝火呀，贿选总统那把椅子还没坐热乎呢，满打满算一年零二十天，窝火憋气，又羞又臊，没几天儿、完了。你说你何苦来的呢？做督军做的也不错，不得了吗？人呢不知足，自己把自己给逼死了。这是他得这么个结果。吴佩孚呢更惨了，吴佩孚是无论如何没想到冯玉祥暗中给自己下班子，怪自己错用了人了，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怕呀，兵败将亡。后来退到天津，到了天津成了光杆司令了。吴佩孚有志气，再危险不住租界，洋人的租界耻辱，我不去住去。但是在天津待了些日子，觉着不保险，最后经过商议之后，坐上华甲号的火轮船奔上海，从上海又逃亡到南京，从南京又逃到武汉，从武汉又到了四川的白璧城。 跟着他老伴两个一路毫不凄凉。原来在世的时候大拿金刀，那人围着转悠，给提鞋的舔屁股的有的是，溜须拍马，什么好听说什么。到了现在往身边一看，孤单单冷清清。嘿，吴佩孚冷笑了两声，难怪古人说人在世花在时啊，一点都不小呀。人在世的时候什么样，花开的鲜艳的时候什么样，等花落了也没势力了，人的眼光当时就变。人都是锦上添花，有几个雪中送炭。哎呀，无比的伤心。在白帝城住了不少年，后来时局缓和了，一看没自己什么事儿了，带着老伴儿在1931年回到北平，就是现在的北京。到了北平之后怎么办呢？面见张学良。当时张学良正坐镇北平啊。张学良从辈儿上来讲是吴佩孚的晚辈，另外张学良将军是有心的人，回忆想当初自己的父亲勾结冯玉祥，暗中给吴佩孚下绊子，害得他这些年抬不起头来，感觉有点内疚，所以盛情款待吴佩孚，说老人家您回来的正好，吃喝不愁，包在晚辈的身上，住处我给您安排好了，就在东皇城根有个石井花园，让吴佩孚夫妻住进去。石井花园太漂亮了，那说是个别墅也不过分呢，是大四合院三进的院子，非常宽大，十分讲究，方砖铺地，假山凉亭应有尽有，高大的门楼，两扇红漆大门，雕了铜环，四凳青石头台阶，府门外左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，雕工非常精细，栩栩如生，俩大狮子把着门，你从外头一看，俨然就是前清的王府，里边桌椅板凳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，张学良将军给拿钱，吴佩孚是十分感激。就这么的，老夫妻住在石井花园直到晚年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多少的介绍几句吴佩孚，咱不说他的传，也不说他的史，因为说到他头上了，咱就多介绍几句。吴佩孚不同于其他军阀，这个人身上既有特殊性也有复杂性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吴佩孚这个人也是嫉恶如仇，心直性梗。吴佩孚啊，有时候是正人君子，有时候杀人成性。比方说对工人运动，工人罢工，工人希望提高工资提高待遇，他深恶痛绝，在他的眼里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不法之徒，没事儿闹事儿，怎么办？派兵镇压。历史上著名的二七惨案就是经他的手制造的。您看过一个电影叫《风暴》吗？演得好啊，施阳大律师、林香仙，工人罢工的领导人都死在他手，残酷镇压。但是翻回来呢，他又非常痛恨帝国主义，不管是俄国、美国、英国，凡是帝国主义他都恨，心说你们有你们的国家，我们有我们的国家，为什么侵略我们？为什么跟我们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？这是奇耻大辱。 所以他跟洋人很少打交道，发誓我不上租界地，发誓不跟洋人打交道。哎，在这边脸上讲，他有爱国主义，你说复杂不复杂？另外呢，他家里头什么也不趁，他带兵多少年，掌握几十万大军，哎，占着几省的地盘，没有贪污行为，查过他的账吗？没有。到晚年了也挺凄凉，是别人供给他，一点私产都没有。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又强得多，不像那些军阀捞起来没个完。咱说这吴佩孚到了北平之后没事干嘛呀？先溜达，经常跟栾扑包打交道，爱听栾扑包讲笑话，两个人居然还成了好朋友。你说这栾扑包简单，结交的都是高层上层的人物，跟吴佩孚关系默契。就这个吴佩孚后来闭门不出，汉奸策动让他出任什么北平维持会会长，日本人有个冈村明策啊，都上他家来串过门，恳请他出山，利用他的威望，中国人管中国人，被吴佩孚是严词谢绝，不能干那种事。哎，怎么请他出头他也不出头，日本人就恨透他了。说这话到了1939年的11月冬天了，吴佩孚老了，算了算66岁了，牙疼不算病，疼起来就要命，这牙吃什么药也不好，怎么办呢？到一个日本的诊所前去治牙。你别看跟洋人不打交道，是政治上经济上的，说找个日本大夫看看病，这不算什么。结果他想错了，这个日本大夫据说叫四田呢，是个特务，早就盯着吴佩孚。吴佩孚到了诊所一说牙疼，往椅子上一躺，这位给检查检查，最后一下的钳子，行行，没事没事，这牙拔出来就好了，往里一滴的流。吴佩孚是惨叫了一声，啊，大口喷血，当时就死了。吴佩孚死的惨不惨？消息一传出，国人震惊啊，国民党共产党对他都有评价，就是共产党对他的评价也不错，区别于其他军阀。那国民党呢，还有那个蒋介石出面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把吴佩孚是埋葬到玉泉山。